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自去年我们首次的这个原创音乐会之后，那么也就是经过一年的这样一个积累创作，那么在这之前我去内蒙古呢，曾经三次去参加他们的合唱艺术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的这个创作的灵感，那么在这一年里当中就把这些的灵感呢，是像一个爆发出来一样，就把它全写出来了。所以呢，就是我很高兴，就是今年九月一号呢，想借着这样一个机会，同样是在 Chess5 的这个 Concours， 把这个十首歌曲、组曲把它表展示出来。
嗯，所以基本上都是原创作品吗？
应该一共是近二十首。
二十首原创作品，
对对。
我们来说说原创作品。其实做原创作品应该挺有挑战的，是不是？可能很多的听众观众都不是那么熟悉。对，在这方面，您觉得有挑战吗？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原创音乐之所以原创，就是说从来还没有人按照这样一个音乐的思路把它呈现给大家。那么每一个人来讲呢，他就是我的第一次，是吧？一个我的第一次听到这个歌曲，和我第一次把它推到舞台上为大家观众来演唱这个歌曲。所以在我做学生的时候呢，那每一次学校里如果有这个某个作曲系的同学写一首原创的音乐的时候，交响乐也好，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是都抱着一种非常好奇的心态，就是非常想了解，知道说，因为虽然我认识那个人，但是我不知道他想象力出来的音乐是怎么样一个情形。所以我们对此呢，在音乐的行业里呢，对原创是抱着一种很崇高的一种敬意的，哈。
嗯，
所以本身这是一个概念。第二个呢，就是在我做这个过程当中呢，确实是因为它是一个从无到有，是吧，一个过程。那么把一个很抽象的，或者是一个哪怕是一张图片、一个画面，最后把它演变成一种思绪、思路，和内涵的有思想的，还有艺术性的东西，这个是需要一些技术的手段，也是通过一些激情的结合，还包括时间的打磨。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你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积累出来，最后把它终于推到舞台上展现给大家的时候，那个心情是非常自豪的吧。所以这也是我这个作为原创的一个人的一种永远去追求的一种感觉。
嗯，在您的原创作品当中，当然这首歌我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在您今年的原创作品音乐会上，我记得是非常有澳大利亚本土特色，比如说有两首《蓝山蓝》是其中的一首，还有一首是《蓝银花》，歌词也是您写的。蓝银花，蓝银花，曾几何时我们相约在阳光下，你开在春天里的童话，与乳白头，落叶归根，早回家。我们说蓝银花几乎就是浪漫的代名词。我不知道您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啊，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心绪下写的？
我们很多的人都知道，在悉尼大学的这个像一个古堡的这样一个建筑的里边有两棵这个蓝银花。
嗯，
那么很多的那个那里的学子毕业以后，有的在那边回去去结婚，举行婚礼的这个典礼。很巧，我在写这个歌的那一年呢，正好那棵树不幸去世了，所以我们就很有感触。那么这是一个契机。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的女友小姨的女儿那一年正好结婚，所以呢留下了当时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觉得说哎呀，怎么会我们今年结婚这个树就已经病去了，就走掉了。
当时很多人发表，有的还写了诗，有的写了自己的故事，有些抛出他们自己原来在那边的婚纱照，都在悼念那棵树。可以说大家对这棵树的感情呢是非常非常的深厚。
对，他寄托了很多的这个包括这些新婚的这些很多的学生的记忆，还有这些新婚夫妻们的一些怀念啊。那么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呢，正好这个我就是突发奇想，就是说那看不到那棵树，但是我们可以写一首歌来寄托这个我们对蓝银花的思念，也祝福两位新人能够让他们得到心理上的一种安慰。所以这首歌呢很快就创造出来，并把这个原创的歌词啊谱作为礼物送给了两对 送了这对新人作为他们的婚礼的一个礼物。
吴建刚九岁开始学钢琴，后来在中国中央音乐学院深造。1988年，他移民澳大利亚，但一直到1994年才与音乐重新结缘。那些年，他像许多当时的中国移民一样，为了生存，做了许许多多工作。这些工作最大的特点就是与音乐没有关系。当再次拥有自己的钢琴时，已是多年之后。而这架钢琴，吴建刚说当时仅花了200澳元，是从慈善机构救世军的仓库里买来的二手货。一个钢琴演奏者在没有钢琴的日子里是如何度过的呢？有孤独吗？是否觉得委屈？甚至有时候还会有些的绝望。但在吴建刚的叙述里，这一切可能的当时的不如意都有了阳光的温度和色彩，而这一些吴建刚甚至把他们都当作是现在进行音乐创作的生活积累。
早期来的移民都会有这个体验，因为华人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族群，甚至连讲普通话的人都很少。那么我们当时呢，来的以后呢，都是为了生存呢，就不可能直接的进入到自从事音乐的这样一个工作。所以我跟其他留学生一样，我们做过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工作，作为一种生存的手段吧。但那个时候我觉得音乐一直是我们那个精神上的一个支撑，虽然有一段很艰难的日子，比如说我在我们工作的这个商店里啊，我们就永远放着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西方的音乐。那那个时候对我们也是一种很大的刺激，就说哎呀，原来西方的音乐跟我们中国的音乐差之千里，是吧？
嗯。
那么实际上到国外呢，我觉得还是从他的生活当中呢和音乐当中呢吸取和很多的营养，也就是为了我们今天，我想也是一种积淀，到今天我还有这种音乐的原创的这种动力，来用音乐的手段来表达自己。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后悔，很有意思的一段生活吧。就是我们常常在海外人讲叫洋插队吧，洋插队。我想那个确实，不为其过。就是说我们当时都是很多的这个高精尖中国的人才，都做着跟从事着跟自己不太匹配的这样一个事情，为了生存嘛，大家哈。但是在我想在也就是在94年那一段前后。我记得我有了自己的第一架钢琴啊，因为有想弹琴一定要有自己的钢琴。所以我
们是怎么买的这架钢琴
啊？我这钢琴还是在这个我们这边叫救世军 Salvation Army 的那个旧仓库里，花了200块钱买了一个钢琴，二手钢琴。虽然那个看上去比较破，但是它的音质我是挑过，有几台可以选择的，挑了一台很好的琴。所以有了这台琴以后，才又慢慢的把自己恢复到自己这个专业的这个事情上。
这是1994年的事情，
在前后的事情。
而中间那么长的期间，其实就没有磨钢琴。
几乎是这样，有偶尔 occasionally 有时候参加一些 party， 我们还可以去表演一下。通常的情况，我们都是没有这样一个机会。
第一天弹琴手生吗？还记得吗？
手是很僵硬的了，但是还好，我们因为是从小的，我们叫童子功。
您9岁时候就开始学琴了，
对，童子功，所以恢复起来也快，恢复起来也快。
重新获得您的钢琴的时候，
嗯，
那天高兴吗？
那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好像就把过去的一种记忆力恢复了一样，记忆力恢复一样，因为原来每天我们最少在学校弹4到6个小时的钢琴。所以这个记忆力是很深的。那么 在来的那些年就丢的很多，丢的非常多。对的，但好在我们是就是说童子功，因为是从小学习，大概恢复那个几个月，也就基本上能回到一个基本的状态上，所以我那时候也觉得很自信，很自信，应该没有问题。
可以弹琴的日子是不是特别好？
对呀、啊，我有了钢琴以后，就是我们经常就像我就经常的有时候就是一个晚上一个晚上在弹我过去那些弹过的曲子，虽然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因为。我们叫它这个 muscle memory 哈、啊，就是肌肉记忆，就是说虽然有的时候谱子都不齐，但是还记得学校学的那些曲子，就还在那儿可以不断的恢复，把能唤起那个记忆。
嗯，
那个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但是就是始终大家就是在越艰不管怎么艰难嘛，就是你有一种自信，你相信那个音乐支撑你的那个东西，慢慢会把它找回来。
嗯，
但我想我很多人吧，我上次的音乐会在讲，很多人就。找回来了，走过来了，但也有很多人、
嗯、
真的是看到很多人也就不再从事这个行业的也大有人在，我觉得非常可惜，非常可惜、哎、我是幸运的，所以我为自己感到非常幸运。
在澳大利亚也有一批的华人音乐家，华人音乐的生存发展空间可能现在的这个十年和过去的十年或者二十年前相比啊，应该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依然还是存在着不少的挑战。假如你要考虑到它的传播，考虑到它更多的分享的空间，啊，您觉得是不是这样？
这个你说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跟你就是我们在很坦然的交流，就是当年的时候，我作为一个音乐从事音乐的，从那个走过来以后呢，我是第一个走出来，还有几个朋友，我们在一起呢，首先创立了。华人这个音乐家协会，那我是其中的一个创始人之一。当时因为站出来走出来做这些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太多的音乐家没有一个平台，自己的平台，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也很苦闷，所以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就在一起就创立了。如今这个协会仍然在很活跃的在悉尼的舞台上，每年都会搞。的一台的这样一个音乐会，为这个悉尼的这个澳大利亚的音乐艺术家们提供一个舞台，这是第一。第二呢，我是黄河合唱团的创始人之一 too， 也是这样一个、一个情况。当时都是为了，因为我们要组织大型的这个音乐文化的一些活动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就是资源，那么。因为华人这些年的集聚以后呢，就越来越壮大了。那么合唱团也风起云涌，大概有十几家合唱团啊，还有很多的音乐人自己之间的一些重奏组合呀，说到这个市场呢，就是这个市场就是其实市场嘛，就是有人就有市场，所以现在的情况呢，要比我们当时的时候要好得多得多了啊。比如说在音乐教育这一块呢，就是越来越多的华人的子弟，几乎是家家都有条件的给孩子都提供学钢琴啊，或者学其他的乐器的一些机会。那么这本身呢，就为我们音乐从业者带来很多就业的机会。所以这个我也觉得也是，感谢中国文化的这样一个底蕴，他们去不断的为自己的孩子们去创造更多的音乐的学习机会，把各种各样的学习机会，其中包括音乐的这样一种开发智力啊这样一种。所以现在做音乐的是一个蛮好的职业，我觉得，我觉得很多的刚刚毕业的学生，毕了业以后呢，马上就会有学生跟他去学琴啊这样一种情况。完全不是我们那个时候到处去告诉说我是一个钢琴家，也没人跟我去学琴，
没有 job offer。
对，所以我现在也在还仍然在从事教学工作啊。教学工作，澳大利亚的音乐市场并不是很大，如果你要想做有一个职业的从本地的人来讲也是不断在走向世界。很多的这个澳洲的好的音乐家呢，比如说最后去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然后有的呢学出以后就留在当地了，因为可能欧洲的机会会比澳洲的机会要更多一些。还有的朋友就去了美国，但是无非搞音乐嘛，无非几种，一种是搞演奏，一种搞教育。所以从市场上来讲，我觉得现在是比以前好的多得多了。
所以您觉得现在是您做音乐最好的时间？
应可以这样想，我们总是往前比较的话哈，现在呢，因为新的来的大陆的一些移民啊，包括香港啊，台湾啊，就是大家对音乐的这个市场的需求啊，还是很大的啊。当然了，就是说这里边音乐包括对流行歌曲啊，还有这个传统音乐的这个学习啊，是分类不一样的。但是呢，整体上来讲呢，就是华人现在是一个这个族群是一个很有经济实力了，这个大家这个我们也比较勤劳，所以大家有这个条件和能力。包括前两天我刚看的郎朗的音乐会，我给大家看那个场上三分之一的人都是华人，都是带着小朋友去听的，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感触良深，就是我们华人对这个音乐和教育的重视。是不是很多别的民族是不能比的？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察啊。华人社区的音乐分享这一块，我们的澳洲华人还能做些什么呢？
现在看主要是看大家的这对音乐的一种取向。如果你比如说取向于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歌曲、中国这个，可能就是严格的讲，跟西方的这个音乐是有一点点的不同的，因为。民族的这些调性，音乐的调性会跟这个有差异，但是音乐毕竟是一个就是 universal 的一种共通的语言。你要是唱好听一首好听的中国歌，比如说我们说茉莉花，这个外国人一听说哎好听，他也会觉得好听。
就像你在音乐学你弹莫扎特，可以感受他的好。
对对对，弹一个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那中国人说哎这个我就喜欢，他有他的共性啊，他有他的民族性，有共性。但是从长远的讲的，我相信新生代的这个年轻人，他们在这个澳洲的这个音乐教育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受的现在就是完全现代的音乐的训练，将来应该在，我相信在澳洲的舞台上会看到很多华裔的这个面孔，包括流行乐，但是从古典音乐来讲，我相信肯定将来看的会更多，因为华人的这个基本上我们的概念是学习传统的这个像钢琴、小提琴啊，那么现在你会发现在悉尼交响乐团里，芭蕾舞团里，这些西人就是他们原有的这个固有的这样一个里边，有越来越多的亚洲面孔出现。也是这个原因。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